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日前，美国国防部决定暂停原定运往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白宫发言人海利·纳伯尔表示，拜登政府原先承诺提供给乌克兰的部分弹药，因国防部近期审查发现美军库存下降，加上川普政府调整优先事项顺序，决定暂停部分对乌克兰的武器运送。他强调，该决定是为了优先保障美国利益。美国军队的实力依然强大。针对外界质疑五个大陆部分武器库存是否偏低，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回应说，美国军队从未如此备战充分，战力强大。他指出，国会正在推动的重要减税和支出法案，将确保美国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持续现代化，足以保护未来世代免受21世纪的威胁。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表示，他们将持续向总统提供多项强而有力的方案，以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协助结束这场战争。礼拜二，美国教育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达成和解。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同意撤销跨性别游泳选手利亚托马斯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比赛中创下的全国纪录，并向受影响的女选手致歉。托马斯在2022年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由男子组转至女子组参赛500码自由式项目，并赢得第二级别冠军。但多名女性选手在赛后投诉自己的参赛权益受到侵害，指控校方和赛会的决策对女性运动员不公。教育部经调查后确定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侵犯女性运动员的权益。对此，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礼拜二宣布将撤销托马斯在比赛中创下的纪录，并向这次比赛中竞争权益受损的女性运动员道歉。校方承认当初允许托马斯参加女子比赛并夺冠的决策未能保障原生女性选手的公平竞争权利。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将重新检讨相关政策，禁止跨性别女子参加女子运动队。去年，美国纽约一名15岁少年因尝试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地铁冲浪挑战而死亡。他的妈妈针对 Meta 公司及 TikTok 公司提出诉讼，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礼拜二驳回了这两家社交媒体巨头的撤案动议。2024年2月，15岁的少年扎克里爬上纽约一列地铁列车的车顶，试图完成社交媒体平台上热门的地铁冲浪挑战，结果不慎跌落来，被列车碾死。之后他的妈妈对 Meta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出控告，指控他们利用算法故意向扎克里推送危险的地铁冲浪视频，最终导致他悲惨死亡。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戈茨·拉马尔驳回了 Meta 和 TikTok 提出的撤案动议。法官表示，原告的指控充分，地铁冲浪的影片是因扎克里的年龄而被故意推送给他的，而不是因为他表达了对这类内容的兴趣，因此诉讼将继续进行。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在和越共主席交谈后，美国已经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商品将以零关税进入越南市场。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接着说，根据协议条款，所有运往美国领土的越南商品将被征收 20% 关税，而对任何通过越南转运到美国的商品将征收 40% 关税。川普说，越南已经同意取消对美国入口商品的所有关税，作为回报，越南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给美国商品完全进入贸易市场。川普发表上述言论后，家具股同服装制造商股价都有所上升，安森美孚、Nike 和 Lululemon 股价亦都分别飙升至盘中高位 7.2%、3.9% 和 2.9%。 同越南达成协议是美国继与英国和中国达成协议之后宣布的第三项协议。美国的贸易伙伴都竞相在7月9日最后期限前和美国达成协议。 礼拜三，西藏佛教最高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将延续转世制度，并强调他人权无干涉转世相关事务，对中共政府的干预立场给予严正警告。即将在这个月6号迎来90岁生日的达赖喇嘛，当日通过影片向一场高僧会议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申自己死后将延续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制度，并呼吁根据过往习俗进行后继者的确认和任命程序。他表示未来的继任者不一定是藏族，亦可能是女性，并指出一立场是回应来自西藏、蒙古、俄罗斯等世界各地佛教信众的期待，尤其是西藏境内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转世制度延续的诉求。达赖喇嘛强调，未来转世人选的唯一认定权将交由他创立的金丹婆将信托基金会负责，并需要根据传统程序进行寻访和认证。他强调，除了金丹婆将外，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无权干涉这件事。川普总统礼拜二宣布，以色列已经同意一项为期60日的加沙停火协议条件，他同时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最终提案，并警告如果他拒绝，局势只会进一步恶化。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美方代表当日同以色列就加沙问题展开一场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会谈，以色列已经同意促成60日停火的基本条件。川普进一步表示，卡塔尔同埃及将负责向哈马斯递交这项最后提案，并强调我希望哈马斯能够为中东的和平接受这份协议，这个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佳条件，否则局势只会恶化。这项宣布恰逢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麦在华府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及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高层官员会晤，商讨停火细节和地区安全事务。川普预计将在下个礼拜一在白宫接待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届时将讨论停火协议和人质交换相关事宜。日前欧洲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在法国造成两人死亡后，礼拜三向德国方向移动。这次热浪影响了几百万欧洲人，由葡萄牙到希腊，最北到荷兰，到处是极端高温。法国大部分地区礼拜二的高温达到 41.4 摄氏度。礼拜三，法国生态转型部长鲁纳谢宣布，法国刚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继2003年6月之后的第二热的6月。据法新社报道，这一次高温已经在法国造成两人死亡。礼拜三，热浪向东移动到达德国，柏林气温达到38摄氏度，当局正在加强预防宣传。根据德国气象局的数据，全国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4至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亦北河正在干枯，河水在蒸发，水位由年均2米下降到64厘米。据悉，通常情况下只有在8月和9月才会看到这样的水位。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表示，在美国对伊朗三处核心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后，伊朗核计划可能被推迟一至两年时间。五个大楼发言人帕内尔在例行记者会上告诉媒体，这一次袭击成功摧毁了伊朗境内所有三个目标设施。在简报会上，帕内尔提供了对6月21号袭击行动的结果评估，并指出官方估计伊朗核能力的受挫时间可能接近两年。另外，伊朗国家媒体礼拜三报道，伊朗总统贝泽希齐扬宣布，伊朗已经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议会计划在7月25号通过一项冻结合作的方案，该法案的具体内容尚未清楚。伊朗国家媒体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需要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可，才能够访问伊朗核设施。而访问伊朗核设施的前提是， 伊朗核设施及和平核活动的安全得到保障。星期三，川普总统和 CBS 母公司派拉蒙就该公司旗下电视台在大选期间播出具有争议性专访而引发的诉讼达成和解。川普去年10月在德州联邦法院对 CBS 提出诉讼，索赔100亿美元。川普指控该电视台对60分钟节目中时任副总统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访谈进行误导性剪辑，故意操作内容，使报道偏向民主党，借此影响选举结果。这个案件是今年4月进入调解阶段，最终在星期三达成和解。派拉蒙公司表示将支付1600万美元达成和解，这一笔款项将用于川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不会直接或间接支付给总统本人。该公司说和解协议中不包括任何道歉或表示遗憾的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已经同意未来在60分钟节目中播出川普总统候选人访谈时公开访谈文字稿，但文字稿将根据法律或者国家安全考量进行必要删节。当地时间星期三，日本鹿儿岛县套葛那列岛附近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这个是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地震的最新一宗。由6月21号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在12日内已经发生了900几宗地震，几乎是过去类似事件记录的3倍，引发人们担忧。据日本气象厅统计，截至当地星期三下午，共记录到911次地震，其中3次达到震度5弱，18次达到震度4，其余都是震度3、震度2和震度1的地震。目前为止最强的地震发生在星期三下午3:26，是 5.5 级。气象厅对5弱地震的定义是会令好多人感到害怕，并需要找住物体来保持稳定的地震。日本气象厅负责地震和海啸的官员说，引发这一系列地震的原因尚未清楚。气象厅地震海啸监视科长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说，无法预测地震活动几时结束，他警告居民做好避难或撤离的准备，因为该地区可能面临更强烈地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